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2年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珍惜圣缘，精进实修，作者越南籍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7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越南的大法弟子，得法已经五年，感谢师父和大法赐给我健康的身体和心性的提高。以下是我的一点修炼心得，在此向师父汇报并与同修交流，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得法机缘。我今年48岁，在台湾做看护工作。2017年9月经由在高雄的弟弟介绍得法。修炼大法前，我们家人都拜佛，但不知道真正的意义，一直在找寻真正的修炼法门。弟弟在网络上找到法轮功，看了师父讲法录像，觉得功法很好，半年后就介绍给我。我想，我原本是修佛的，如果来学法轮功，神佛会不会惩罚我？跟我弟弟说，我再考虑一下。他说，法轮功是大法，是宇宙最大的法，你去听师父讲法就明白了，没有什么好怕的。他把从网络上下载的讲法录像和录音传到我的手机，听了之后，我才明白什么是修炼，我知道这就是我要找的法。同时，我也按照教功录像练功，一打坐马上可以双盘，觉得很舒服。后来，我去练功点练功，每天五套功法都没有落下。第二部分，师父帮我净化身体。得法前，我有鼻窦炎，鼻子经常流脓，头痛，修炼法轮功后都好了。去年六七月，脚趾突然长了很多小水泡，一直流脓流血又痒，一抓就肿起来，无法穿鞋子，走路很痛，持续了两三个月。我想练功人不会有病，所以每天照常工作学法练功发正念也没有落下。我照顾的阿嬷很担心我的情况，叫我赶快去看医生，不然脚会烂掉。我跟他说，没事，这是师父在帮我净化身体，把不好的东西排出来。他说，要打电话给师父，看看是不是像我所说的。我告诉阿嬷，我们师父有一亿的弟子，每个人都打电话给他，师父就没有时间去度人了。阿嬷要我找同修来求证，我请同修到我家来跟阿嬷交流后，阿嬷才放心。同修提醒我，他发现我对阿嬷讲话的口气不善，我们应该要善。我悟道后，注意自己的说话方式，用更大的耐心和善心对待阿嬷。一个星期后，我的脚完全好了，阿嬷很高兴，阿嬷的儿子也觉得很神奇。没修炼前，我的脊椎曾长过骨刺，去医院治疗，表面上看是治好了，手腕也因为发炎，骨头肿大，手打不直，举起来都歪歪的。刚修炼的时候，偶尔会痛。我想起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病业》中说的，人一有病就吃药，或采取各种方法去医治，那么实质上就是把病又压进身体里面去了。所以我想，这是师父帮我把业力推出来，我要承受。几次在睡梦中 感觉有三四个人在拉我的手、腰和背部。刚开始我很害怕，一直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醒来后，我悟到是师父的法身在帮我调整身体。现在我的双手都变直了，手腕的骨头也变平了。第三部分，雇主因我练功而受益。我照顾的阿嬷是一位85岁的老人，我已经照顾她七年。刚修炼的时候，阿嬷常到庙里拜拜，也喜欢到公园练其他气功，我陪她去，但我知道不二法门的重要，所以就在一旁练功学法。阿嬷也会向别人称赞法轮功，说我学练后身体很好。阿嬷全家都很支持我练法轮功。我曾跟阿嬷的儿子弘法，他也看过转法轮，知道法轮功很好。有一次阿嬷的脊椎开刀，我照顾后阿嬷恢复得很快。阿嬷儿子说，因为你修炼法轮功，我妈妈的身体才能恢复得那么快。前几年阿嬷原本都需要坐轮椅，现在她在家里已经可以扶着走路，不需要完全依靠轮椅了。当我在打电话讲真相时，她通常都静静地坐在旁边看电视或看佛书。我想是正法修炼的能量场使阿嬷受益。第四部分，得到宝书学中文转法轮。听师父讲法一段时间后，透过同修帮我们买了整套越南版的经书。打开转法轮，看到师父的照片，我很激动，一直流眼泪。以前我经常抱怨生活艰苦，又背井离乡，长久以来虽然有心想修佛，却不知道当人的意义。读完转法轮后，大法解开了我很多的疑惑，明白了人生的因缘得失，先前不幸福的感觉都消失了。现在我平均每天学法两三个小时，生活充实又有意义。小时候因为家里很穷，没有受太多的教育，第一次参加当地集体学法时，同修们读中文版，我看越南版。我很羡慕，心想什么时候才能像同修那样用中文学法。一年后，我下定决心要学中文，所以买了一本注音版的转法轮和注音符号发音对照表。同修每天学法，让我边听边看。到了第三个月，我尝试自己读出来。六七个月后，我终于能完整通读注音版的转法轮了。现在我可以和当地的同修一起用中文学法。第五部分，我也要讲真相救人。通过学法，我知道一定要做好三件事，但因为我的工作是在家照顾老人，无法出去讲真相。我心想，自己得到了法，受益良多，我也要听师父的话，讲真相救人，相信师父一定会有安排。去年夏天，同修介绍我做打电话讲真相工具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用过电脑，所以就拒绝了。过一段时间，在同修的鼓励下，我想只要我有心救人，师父一定会加持我。于是我马上联络在台湾读书的外甥女，请她帮我买一台笔记型电脑。她说，我这里有一台可以送给你使用，就把电脑送到我家，并教我基本的操作。我上打电话平台接受培训，组长很耐心地教我。虽然三退人数不多，但很多人都听到了真相，也累积了许多讲真相的经验。后来同修又介绍我参与一个讲真相平台，跟越南同修配合，用按键播放真相语音劝三退。刚开始的第一天劝退了两人， 我知道是师父的鼓励，看到我有救人的心。一年多来，我和越南同修合作，已劝退了1300多人。我深刻感受到众生期待真相很久了，他们明白的一面急切着被救度。很多人想学法轮功，向我要法轮功的资料，包括转法轮。有一次，我跟一个人讲天安门自焚真相，他马上说我要三退，并说他很想学法轮功，已经等很久了，但一直找不到，现在遇到我实在太高兴了。我马上请越南同修传转法轮电子书和交工录像给他，并给他突破网络封锁的网址，让他明白真相。他表示非常感谢。现在我每天坚持上平台跟越南同修拨打真相电话约2个小时。我也鼓励一些同修共同参与打电话讲真相。我体悟到，每个人都有自己要救的众生，只要我们有救人的心，正念正行，一切师父都安排好了，就等着我们去做。同时我也加强发正念，每天晚上6点的发正念，我尽量发半个小时，感觉对打电话救人帮助很大。第六部分，殊胜的幽檀婆罗花。得法2个月后，我参加台湾法会，遇见一位从越南来的同修，和他交流，才知道越南文的经书只有台湾买得到。半年后，他请我帮越南同修订购大法经书，后来不止数量增多，更多国家的越南同修都请我买书。由于同修购买的数量比较大，汇率会变动，不同时间订书收费会有所不同。有同修建议我按照固定价格收款，但我想，我们是修真善忍的，固定价格有可能会多收同修的钱，还是按照买书当时的汇率收款，账目清楚才能走正。有一次，寄往欧洲的经书和大法字样衣服，过了1个月，同修仍然没有收到。我到邮局询问，请他们帮我查一查。邮局说电脑系统中已经查不到，好像已经遗失了，并告诉我，你买多少钱，我们可以赔偿。我跟他说，我修炼法轮功，我寄的都是法轮功的物品，这些都是很珍贵的，我相信东西绝对不会丢，请你们再帮我查一查。3-4天后，邮局通知我包裹找到了，会送回来给我，只是运费不能退。我告诉同修后，我们都向内找。欧洲同修说，他找到自己有贪小便宜的心，因为在台湾买比较便宜，所以他要负全责。我向他表示，我也有执着心，包括欢喜心、显示心，我们要共同承担。经过交流，我们各自分担一半运费，可能是我们都去掉了私心，不然发现后花园沙门的网子上开了20几朵幽檀婆罗花。我想，那是师父对我们的鼓励。第七部分，放下利益之心，劝退人数增加。这2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一同来台湾工作的家乡朋友都自动要求加薪水，有朋友劝我换工作，说要介绍愿意付薪水较高的雇主给我，但我不动心。我想，师父安排的是最好的，我不想人为的改变修炼环境。在这里薪水虽然低一点，但雇主全家对我很好，我也有较多自由的时间做好3件事，随其自然吧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听朋友讲谁谁薪水多少多少，就勾起了我的利益之心，但心里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劲，所以跟另一位外地的同修交流。同修跟我说，现在看护的基本工资太少了，很多护工都要求调到2万5到3万， 如果你要求多加几千元，并不过分。我想了之后，决定打电话给中介，请他询问雇主能不能给我加点薪水，但调多少由雇主自己决定。三个月过去了，汇入账户的薪水依旧一样。这时我突然悟到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所以我很平静，没有动心。当天晚上我打电话讲真相，劝退了12人，其中有10个人听完全部真相才挂电话。我悟道，当我提高心性，放下个人得失，师父就鼓励我能救更多人。后来台湾政府宣布调高看护的基本工资，我的薪水也跟着调高上来。第八部分，结语。来台湾那么久才得法，我很珍惜，也体会到师父安排我在这里得法有我的使命。虽然偶尔也有状态不好的时候，但我知道修炼时间有限，要把握这个机缘。今后我要更加努力做好3件事，精进实修，才能完成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。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谢谢同修们的帮助。
请听2022年台湾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珍惜修炼环境，努力做好3件事，作者马来西亚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7日。师父好，同修好，我来自马来西亚，今年21岁，目前正在高雄中山大学念3年级，有幸第3次参加台湾法会，真的很感谢师父的安排。小时候常常听我姑姑说，其实我在妈妈的肚子里就得法了，因为当时不认识字的阿嬷想学转法轮，我妈妈就教她念。虽然妈妈没得法，但却种下了我得法的机缘。我出生后，父母忙于工作，需照顾年幼的哥哥和姐姐。无奈之下，父母决定让我住阿嬷家。阿嬷和姑姑照顾我的起居。不久，在外地工作的叔叔决定回家发展事业，与阿嬷同住。家里有3个大法弟子和一个大法小弟子，我们一起练功和学法。虽然小时候还不明白修炼是什么，只知道大法好，都会依照真善忍去做一个好人。同学欺负我，我会记得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得忍。此外，姑姑脾气渐渐变好， 还有经常发生在我们家的神奇事。因此我从小就知道法轮大法好。上了国一后，由于住在学校宿舍，离开了修炼的环境，渐渐离开了大法。那时跟同学相处不好，成绩也不好，人际关系非常糟糕，陷入低潮状态，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。有一天，我心里憋不住了，打电话跟姑姑哭诉。姑姑说，你还记得师父在《红银三谁是谁非》中说的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？我仿佛被点醒了，因为过去犯什么错，或是跟同学闹了什么矛盾，第一个念头都是维护自己，自己没有错，错的永远是别人。我决定要好好的学一遍转法轮。那一次学完后，明白了什么是修炼，我决定要好好修炼，再次回到大法中。从那以后，身边的同学、老师渐渐觉得我改变很大，同学也愿意跟我相处了，人际关系变得很好，成绩也变好，从原本班上排名30几名，突然排名到班上前10名，老师和同学都感到非常的惊讶。我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修炼了大法，师父给予我的鼓励，谢谢师父。第一部分，修好自己，师父都会安排最好的。高三的时候，因向往台湾的修炼环境，所以决定要到台湾念大学。当时高三全国统一考试的时间和申请大学时间相近，同时面临升学和考试压力，因担心自己无法被台湾的大学录取，以及无法考取好成绩而哭泣。姑姑跟我交流说，先把考试考好，剩下的一切交给师父安排。我平衡好修炼与学业，坚持每周二和周四晚上一起和家人集体学法3小时，即使隔天还要考试，依然要求自己一定要和家人一起学完法才能念书，把大法摆在第一位。待统考成绩放榜时，得知考取优秀成绩，还上了学校的荣誉榜，也顺利考上了台湾的大学，明白了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无求而自得的法理。第二部分，做好3件事，平衡好修炼与学业。上了大二后，我选修了很多门课，为了丰富以后的履历表，我开始积极参与学校的任何活动，也为了赚取更多的零用金，我积极争取在校园攻读的机会。在知道自己没有录取攻读后，对生活开始埋怨，觉得不公。后来在校外找到了工作，生活因此过得非常忙碌。在期中考之后，我的3门必修课成绩竟然都不及格，顿时感到挫败，非常沮丧。与学法典同修交流时，我把我的状态告诉了他们。其中一个同修说，你说你3门必修课都不及格，你不觉得是师父在点化你没有做好3件事吗？一语惊醒梦中人，回想了自己这段时间的修炼状态，因为忙于学业、社团与工作，忽略了学法和练功，确实没有达到修炼人的标准。原来以前很多时候练功学法都是因为家人的督促、环境的逼迫，我才会去做，而不是自己要求主动去做，因此才会时常做不好3件事。向内找后，即便学业再忙，也要每天最少练一套功法，学法半小时以上。为了做好项目，我因此辞掉了校外的工作。当开始对自己有了要求后，不仅仅保证了每天学法练功，生活作息也渐渐恢复正常， 还戒掉许多坏习惯，例如驼背、爱喝饮料、爱吃甜食、拖延、贪睡等等。第三部分，参加营队与派报，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。今年的暑假过得非常充实，在两个月的暑假里，我参加了明慧营和青年营。在参加这一次的明慧营中，我负责支援荧幕和灯光控制的部分。一开始并没有重视这个工作，因为我觉得比起其他组，这份幕后的工作看起来很微不足道，甚至还因为没有机会与其他队伍一起站在台前而有一点小失落，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人知道。当大组交流的时候，有同修分享说，大家都是很难得来到这里一起证实法的，每个人都缺一不可，不论你是在哪一组。我当下意识到，这份工作是多么的重要，每个人被安排在不同的位置上，一定都不是偶然的。如果没有做好，不只会给营队带来损失，也会没有形成好整体。此外，在营队中，磨练人心的地方也很多，尤其是小朋友的表现，有些很乖巧，有些很调皮，处处都在考验着队伍的心性。例如，小朋友比较喜欢哪个哥哥姐姐，哪个队伍比较受欢迎等等，都在考验着自己的心会不会被带动。虽然是小朋友在营队学习比较多，但更多的是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。参加营队带给了我很多提高心性的机会。参加营队的每天都与青年弟子一起早起练功、学法和交流。在这个环境中，大家互相比学比修，共同精进，每天都过得很充实，很快乐。暑假期间，我参与了大纪元派报的项目。在结束营队后，原本以为终于可以好好放假休息，但大纪元办事处派报人手不足，一位同修突然询问我能不能支援派报。一开始百般不愿意，加上刚结束营队觉得非常的累，要早起非常的困难，但看到派报项目真的需要人手支援，加上自己又不敢拒绝，所以还是答应帮忙。就这样，连续两个礼拜，半夜3:30起床，4点开始送，5:30送完，每送到最后一个地方的时候，旁边就是练功点了。这时心里都在想，要不要去练功呢？还是就直接回家睡觉好了？每天都在心里交战。刚开始的前两天，没坚持就直接回家睡觉。到第3天的时候，决定逼自己到练功点练功。虽然每天只睡3-4个小时，但练完5套功法后，体力却一整天都很充沛。虽然坚持了几天，又开始出现想要放松的念头，但只要想到贵在坚持，做好3件事，每天都过得非常充实、快乐，觉得修炼是非常幸福的事情，渐渐找回了修炼如初的状态。初期开始派报的时候，同修跟我分享，每天的派报其实都是在正邪大战，所以要重视发正念。我一开始以为没什么，觉得派报并没有什么困难的，但当我自己独立派报时，才发现每天真的都处在正邪大战之中。第一次一直找不到地址上的住户，在同一条路上来回绕了2次，记不起到底是哪一家，在心里请求师傅帮忙，一回头马上看到住户的信箱。记得有一次停车时，明明机车侧柱有停好，把报纸放好后，车子却突然倒地了，而且刹车拉杆也断了。幸运的是刹车拉杆并没有断掉， 意识到另外空间的正邪较量，一边骑车一边发正念，同时跟机车说，你要跟我一起助施正法，救度众生，最终完成派报。还有一次，准备派最后一处时，打开报箱却发现多了两份报纸，说明我有两个地方没送到，一个地方想起来了，另一个地方却怎么也想不起来。回想派过的地方，记得都已经派过了，却还是想不起来。重新再往全部路线跑一轮，大约找了20几家，还是没找到。我开始慌了，报纸一定要在7点前派完才算完成。后来意识到，自己一定要冷静下来，不可慌张。刚好5点55分发正念的时间，先冷静下来发正念，把机车停在路边发正念，清除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因素。发完正念后，心纯净下来了，突然想起了还有一处尚未确认，于是骑车到那个地方，发现真的是那一家忘了送，内心非常激动，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在派报的路上，一丝一念只要不在法上，马上出现问题。例如走错路、迷路、导航出错、摔车等等，我从中体会到了发正念的重要性。留学台湾2年了，难免想家，尤其是对家人的情关。第一年非常的难过，而且又在2021年疫情爆发的时候，哪里都不能去，只能待在宿舍，想家的情绪越来越重，觉得好寂寞孤单。趁防疫期间，利用时间每天与家人同修，约好在平台上学法，至少学3小时。随着多学法，想家的念头、对家人的情渐渐放淡了。转念一想，虽然没有家人在身边，但师父法身时时刻刻都在身边看护着弟子，有什么好寂寞的呢？大陆有许多的大法小弟子，他们的父母都遭受着迫害，甚至还被迫害死了，他们都很坚强，信师信法，仍然在大法中坚持精进实修。与大陆的环境相比，我已经很幸福了，又有什么好执着的呢？结语。以前在马来西亚，很少参加大法活动与各种项目，家里附近也没有练功点，全国的同修都分散各地，离家最近的练功点都要开车至少40分钟以上，能够与各区同修见面的机会非常少。来台湾之后，很开心可以经常到练功点、学法点，同时认识许多的青年学子，与同修比学比修，共同精进。台湾拥有这么好的修炼环境，一定要好好珍惜。以上是我的修炼心得体会，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